世纪，不管是上一世第一课张宏牧师带大家所查的关于创造的这一个故事，那么以及这个礼拜我们特别要看到，就是关于人的这个堕落啊，以及罪的越来越大。那么这些事情呢，在我们查考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许多理智上的这个困难。啊，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心里面觉得很兴奋，说我想要知道一下，到底这个分别善恶如何开始。如果你来这里的目的只是想知道这个的话呢，可能呢你会有一点点失望，因为在我给大家的这个问题上以及答案上并没有指明这一些。为什么没有指明呢？因为这是到现在有许多熟读圣经的人啊，他们都还在仔细的思索，都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东西。我最后会加上一点点解释，我最后会把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告诉大家啊，但是我不敢说这就是唯一的正确的一个解释。我们学习创世纪，我想我们最后的结果应该是说，越学习越谦卑，知道的越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越知道越发现自己越不知道，那么这是一个有点点恐怖的感觉，但是呢这也是一个让我们欣慰的这个感觉。晓得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尤其学创世纪更让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受。那么另外他们我也必须承认，当我们学习创世纪的时候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近代的一些解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创世纪是不是历史？如果是历史的话，是一个怎样子的历史？如果是历史的话，那我们通常说历史都需要有见证人，但是创造世界的故事啊，亚当夏娃中间许多的事情，那么历史的见证人在哪里？所以一方面它是历史，我们真的相信亚当一定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啊。为什么相信亚当是历史上的人物呢？我们从新约圣经的亮光回过头来看啊，在那里把亚当跟谁做对比？跟基督做对比，对不对？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开始，亚当跟基督做对比，亚当必须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在圣经上我们看到起初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必须是历史上的人物，那么我们才能够整个这些解释的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是不是完完全全照着字面上来解释，又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想下去的话呢，有的时候会落在一些这种头脑的这个漩涡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解释创世纪，我们不得不用一些比较从神学立场的这个解释，从圣经的神学，从救赎历史的这个立场来解释，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一些，好，明白这一些。那么我在西敏念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讲，说我有兴趣继续旧约多读一读啊，她说哦，你要小心啊，不要变成新派啊，好像连在西敏大家都觉得说一个西敏的一个 MD 的毕业生一个姐妹，她都告诉我说你小心啊，不要变成新派。我说我就是在西敏读，怎么可能读成新派呢？你可以想到这中间是有一些紧张关系在这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存着谦卑的心来读。那么也有一些人因为太这样子的缘故，就坚持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非要完完全全照着字面来解释不可。那么所谓照着字面解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天就一定是一个24小时的天，这样子的讲法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合适，因为圣经上那个天那个字呢，希伯来字就是用那个字，那个字呢虽然最自然的解释是天，我想上个礼拜张宏牧师也解释过，如果你真要把那一天当作24小时的一天的话呢，你仔细看第七天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对不对？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并没有讲第七天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这会产生的问题？如果你一定要把那个当作天的话呢，太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对不对？ 前面几天并没有太阳，是不是？所以这些坚持啊，我现在心里的感觉，也许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坚持。有一些弟兄姐妹坚持这样，他还是我的弟兄姐妹，啊，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还是可以当他是我的弟兄姐妹啊。但是常常问题就是说，有一些这么坚持的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对于不这样坚持的人，就言语用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来讲。我想这个呢，这种态度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态度，好不好？用这个呢，就算是我们的一个 preamble， 一个开场白好了。我们看创世纪，那么我是把创造天地的来历分成两次啊。那么我为什么分成两次呢？因为我不知道第一次该什么时候结束啊，所以今天讲到哪里就算第一次的结束。那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再从今天所剩下继续讲下去，一直到把第四章这一个最初的人类的家庭啊，该隐还有拉麦这些讲完为止。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呢，那么这样子的一句话是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子的翻译，但是呢，你如果中文圣经继续讲下去，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随着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在原文呢是同样的这个希伯来字，好像是叫 Toledot 还是怎么样，我记得不是清楚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几乎可以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天地的后代啊，跟后面亚当的后代、什么的后代、什么的后代是同样的希伯来字啊。只是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要翻得比较文雅一点，就变成创造天地的来历。因此，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就变成创世纪以后很多地方的一段故事、一段叙述的一个语言。这个可能在上个礼拜张宏牧师已经提到过。那么，如果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我们要按照结构来分析的话，一个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可以分成三幕剧。这个三幕剧呢，那么第二章第四节的前半节就是引言，创造天地的来历。那么然后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后半节到第二十五节是怎么样呢？就是讲到人类要接受考验。那么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就是人类呢的堕落以及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就是看到人堕落之后，特别是该隐的这一个后代，那么这个做的罪的这一个升高。那么所以有人说这像是一个三幕剧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不只只是可以这样看法。在这一堂课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举出另外一种可能的看法。那么这另外一种可能的看法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很多特别的这一些insight， 特别的亮光。那么所以第一幕剧就是人类接受考验啊，所以有第一景就是人接受考验。那么第二景呢，就是这个配偶的这个祝福。然后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是一个结语啊。那么然后在第二幕呢，就是堕落跟结果。所以第一段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的是堕落，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九节讲到的是审判，然后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就是结语，审判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是该隐跟亚伯，然后第四章的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讲到的就是拉麦，拉麦就是这一个该隐的后代。那么当我们看到拉麦之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人的罪进到一个新的这个境界啊。这个要杀害该隐遭报七倍，杀害拉麦遭报几倍啊？对，那么是变成这个人更加的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可以替天行道，自己可以代替神的这个地位，看到罪的升高，看到罪的这个猖狂啊。该隐所不敢讲的话，该隐所不敢做的事情，现在拉麦敢讲，拉麦敢做。那么然后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呢，是一个结语，进到下一个主题，在那个地方提到以诺士，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像是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机。 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背的经文呢，就是第二章的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预备，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那么我希望这段经文呢，我们这个礼拜能够背起来，然后下礼拜呢，到我们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再背3章15节，或者呢再背4章的第6节到7节。那么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呢不单单能够看中文圣经，看几种不同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你除了有和合本之外，如果能够的话看新译本。那么我个人最想推荐的就是吕正中译本，在教会的图书馆应该有，要不然要买，现在也可以买到厚厚的一本。那么吕正中译本的好处呢，是它完全照着这个字面来翻，所以这个句子非常非常的不通顺，虽然不通顺呢，但是却能够帮助你看到其中的一些我们看中文圣经的译本所没有办法完全看出来的这个东西。那吕正中译本还有一个好处呢，它把可能的不同的翻译的方法，或者呢在这个我们所谓的 textual criticism 啊，版本校看学里面的所发现出来可能的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读法，他会把它列出来。那我觉得那个呢也相当的有价值跟帮助啊，所以我很想鼓励大家呢能够有这个吕正中译本。那么英文圣经的译本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这本圣经，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有的中英译本。那么英文是用 NIV 新国际版，最近我们教会的英文堂已经决定了我们开始用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啊，为什么呢？因为新国际版呢，他们现在改版的叫做 TNIV， 旧的新国际版的圣经就不再印。这个 TNIV 是所谓的 Gender Neutral 啊，所以就是里面呢男性女性的字眼呢全部都改成呢这个男性跟对都摆在这个里面哈，比方说这个父亲就不叫父亲，叫做什么啊？叫做 parent， 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实在没有必要为着文化的缘故把圣经的原来的字都给改掉了，这个不太有道理啊。所以我们决定用 ESV， ESV 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它也是一个非常照着字面来翻啊。那么但是呢，那个翻的还算是蛮顺，不会让你读起来很不顺。而且 ESV 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不管我们如果读过原文的话，你就晓得 ESV 常常把原文的这个句子的形式还保留出来。比方说原文的一个句子里面有3个子句， ESV 你读的时候呢，把那个3个子句呢通通都可以读得出来啊。所以你读这个的话呢，你会觉得跟原文的这个差距呢是最小，所以这是这也是现在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翻译的一个版本。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希望大家来的时候都有带圣经，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带圣经，你就有 smartphone 里面也可以看到圣经，对不对？好，所以不要一定either有圣经或者有 smartphone 啊。那我们现在很快的照着我问的问题以及我给的答案，我们来很快讨论一下。在我给的答案里面呢，我说是建议答案。为什么是建议答案呢？虽然问题是我问的，但是我给的答案呢也只是建议答案，只是现在我觉得最好的看法啊。也许过10年之后，如果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在教这门课，也许我的答案就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希望我们遇到有一些有困难的东西啊，那么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可能的解释，盼我们能够有这个心胸能够接受它啊。创世纪1章1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2章4节呢，我们中文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2章4节，预备，来。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呢，我特别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英文圣经的翻译，你发现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在第4章有一些细节，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就没有办法完全翻出来。NIV 是这样 ：This is the account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en they were created, when the Lord God mad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啊，所以你发现什么东西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或者翻译出来没有特别注意这个次序是什么地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说是创造天地的来历。然后英文圣经是照着原来希伯来文圣经的顺序，啊，说当神造什么的日子，是造天地的日子还是造什么的日子？造地天的日子。弟兄姐妹有注意吗？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中文圣经的和本要把原来字的顺序保留出来呢，应该这样翻：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什么的日子，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啊，那么有人说这有什么大不了？天地和地天有什么差别？啊，那么我想这个差别呢，第一方面呢是圣经上所有的这个字的顺序，特别像创世纪这本书，很多地方呢是有一些诗的题材。我想在上一礼拜张宏牧师给大家讲这个前三天跟后三天的对称，对不对？整个创世纪里面的关于创造的记载很多是带着这个诗的题材。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后面，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百分之百，这是诗的题材。甚至你可以分析说他这一句话有多少个 syllable， 有多少个音节啊？两个两个三个，两个两个三个，这个希伯来诗的这个题材呢都在这个里面。那如果是诗的这个题材的话呢，这个字的顺序就重要，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才问说，那么这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是天地，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是地天。好，那么不同在什么地方呢？表示观点呢有改变，对不对？前面是天地，神所创造的都非常的美好，现在开始讲到地天的时候，请问从第二章以后在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地上呢就发生了一些，慢慢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特别在第三章开始就纪念到人的这个堕落。所以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呢，用这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好像是文学上的一个方法，一个顺序上的一个不同，要表达出什么样呢？表达出说第一章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的东西，现在开始暗示，现在以地和天来讲，在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一个伏笔，好像是一个引言，说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的。那么这个呢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记载的东西好像是类似的事情，对不对？第一章记载到说神的创造，那么第二章呢好像也是记载到神的创造，可是虽然是类似的记载呢，但确实是怎么样呢？但确实呢是一些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记载。什么叫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记载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神是独一的这个主角，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呢，不单单神是独一的主角，而且人的这个参与呢也讲了这个出来。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虽然是记载同样的事情，但是观点和角度呢是不一样。这样子的理解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如果以后你上网的话，你会看到许多旧约圣经的学者会开始说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两个不同的什么。这个昨天詹姆斯，上礼拜詹姆斯有没有讲这个？没有讲，是没有讲的话我也少讲好了，好不好？有的认为呢这就是两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来源。那如果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虽然在神学院里面，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的老师呢并没有特别讲这个，但是让我们看书呢一定要看这个。我心里面看了老半天，我觉得这样的讲法也不是绝对的，他们这样讲话，所以这样讲呢就认为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这个神的希伯来，用希伯来字是 Elohim， 这是一个复数型，单数型是 Elohim 呢就是复数型。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呢讲到神的时候呢就用耶和华，那么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来源。这样子的理解我个人觉得只是一种讲法，不需要照单全收。我还是觉得这是同一个作者 最后的同一个作者所写下来的，那么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来看这件事情，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在这个第二章的第四节的时候开始哈，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好，现在我们应该晓得，应该是在耶和华神造什么的日子，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那么耶和华神呢、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之外呢，只出现过一次，大概在创世纪第九章。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呼。我花一点点时间呢，很快解释哈，这个耶和华神，好，这个耶和华是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子的翻译哈，在原文的这个希伯来文呢，是应该我们如果要用这个英文的字母来代表希伯来文的话呢，就是 YHWH。 好，那这个 YHWH 呢，是希伯来文的这个 Yod、Hey、Wah、Hey 这四个这个字母。那么这四个字母合在一起呢，就是神他称呼他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最明显的来源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这个摩西问这个神说，你说要带我们出埃及，那你叫什么名字呢？那神就把这个名字呢启示给摩西。好，那么这是神的这个名字。那当然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给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名字，只知道摩西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我就是 YHWH。 好，这四个字该怎么读？那么因为犹太人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的，所以他们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他们不敢把它读出来，免得违背十诫的第三诫是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今天就是你到犹太人的会堂去，旧约圣经上的凡是这个 YHWH Yod Hey Wah Hey 这四个字出现的时候呢，他们都读成 Adonai。 所以把 Adonai 的这个 Adonai 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的主。把这个 Adonai 的这个母音摆在这个Yod Hey Wah Hey 里面呢，读起来呢就像什么？就像耶和华，就像耶和华。那为什么说我们说他是亚伟呢？因为按照一般的这个母音的这个原则呢，应该是读成什么？应该是读成亚伟 Yod Hey Wah Hey。 那 Hey 呢常常是不发音的，所以 Yod 的后面呢加上一个母音，自然就是加一个母音呢，我想我不要讲太多 technical 的东西哈，就是 chemish 哈，那应该呢就是读成 ya， 对不对？那么 wa 后面呢加上一个母音呢，很可能呢就是 e 的音，所以读成应该是 yahweh 哈。所以所有你按照希伯来文的读音的这个规则，应该读成 yahweh， 但是犹太人呢从来不这样子的读，好，那么他们只敢读成 adonai。 我们上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旧约的老师也不让我们这样读，他说你既然学希伯来文，就稍微对于犹太人的传统有一点点尊重，所以我们上旧约的课不准读成亚伟，但是新约的老师就直接就这样读，他们的 sensitivity 比较不一样，这是附带讲的。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耶和华也翻得很合理，那么有一些地方呢要翻成亚威，那也没有翻错，这是照这个四个字母的这一个读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这个名字的这个看法。但是呢，这个耶和华神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有什么重要性呢？我在我的答案上，建议答案上这样讲。那么这位耶和华神呢，其实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神。所以当摩西来问说你是谁的时候，神就说我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神。那么现在呢，要带领你们呢，从埃及地这个为奴的地方能够出来。所以这个耶和华是怎么样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的，跟以色列立约的神。那么什么时候立约开始呢？从亚伯拉罕立约开始。所以这个耶和华呢，就是特别强调这位神， 他是成就他应许的神，他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这是这个神的这个名字的这个由来。好，那么这个神的这个名字呢，亚会这个字呢，也似乎是从一个动词，就是是，一般讲是就是我们英文的这个 be 动词呢，啊，所演化出来的。啊，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后来这个神的名字呢，就被大家理解成呢是我是。啊，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讲，比方说到了这个何西阿的书的时候，这个神说呢，他们不再做我的子民，我不再做他们的什么，我不再做他们的神。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呢，那个神后面呢有点点点，表示那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在那里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神对神借着何西阿跟以色列人说，我不再，你们不再做我的子民，我不再做你们的什么，我不再做你们的我是。哎呀，这句话是不得了的一句话啊，那等于好像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是他立约的名字，现在我不再做你们的我是啊。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要浑身发抖才对啊。这样一位立约的神竟然讲出这样子的重话，讲出这个重话之后，可是最后神还是有怜悯啊。所以这是整个这个先知书的这个信息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好像神说我不再是你们的我是，可是最后神怎么做呢？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对不对？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啊。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读到里面这个味道，你心里面会有很深的这个震撼。而这个 Elohim 这个神呢，就是一般我们对于神的这个称呼，我想上礼拜詹牧师也讲到，虽然呢说他的个动词名词是复数形啊，可是呢用的这个动词是什么形？是单数形啊，复数形的名词，单数形的动词，所以这个是神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神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创造的神，是一个有大能的神啊。所以这个耶和华神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啊 ，Elohim 这个亚伟啊，或 Elohim Adonai 合在一起呢，表示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全能的神，同时也是怎样的一位神？也是立约的神。这位全能的神既然是立约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的主宰之后呢，他成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立约的神。如果他是立约的神，他必须参与人类的历史；如果他是立约的神，他必须掌管人类的历史啊，他必须掌管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件的这个事情，这样他才是立约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跟某一种讲法是完完全全相反的，大家想得起来吗？好，比方说在这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开国的时候，其实有许多的人呢受到英国的影响，是所谓的什么，是所谓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是说神创造世界之后就怎么样，就把这个世界交给自然律，他就不管了啊。那么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的观念，因为神是什么呢？是Elohim 亚伟啊 ，Elohim Adonai 啊，他不单单创造，而且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他还是一位立约的神，好不好？我想这个呢，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二个我问的这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关于人的创造有什么特色？中间有些东西哈，我必须要跳过去了，好不好？因为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花在太多的细节上啊。人的创造呢有什么特色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三个特色，人是什么？从地上的尘土造的，然后呢，神把生气吹在他的里面，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living soul 哈，就是活的魂，这个希伯来字应该叫做 nefesh 啊，这是在圣经上出现超过700多次的一个希伯来字，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字啊。那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么然后这个起初的这个人呢称为什么呢？起初的人呢称为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什么样呢？名叫亚当，是我们中文圣经这个翻出来的。好，那么在这里呢，好像也有一点点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谐音哈，因为亚当呢就是阿当，好，那么然后这个地叫什么呢？地叫阿达玛，好，这个亚当呢是阳性的名词，阿达玛呢是阴性的这个名词，好，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前面三个字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字母，那字尾的变化就是代表阳性和阴性啊，所以为什么叫亚当呢？那么好像就是神就特别强调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出来。阿达玛是什么意思？阿达玛就是地的意思，就是 land 的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称为亚当呢？因为是从地上的什么造出来的呢？从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然后在这里说呢，神把他的这个生气呢，这个什么呀，吹在他的这一个鼻孔里面。神把这个春气呢，吹在他的这个鼻孔里面。好，那么有人认为这个生气呢，就是一个 passionate vitality。好，那么有人认为神把生气吹在鼻孔里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人会呼吸。但是这并不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动物也会怎么样，也会呼吸，对不对？那么好像在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个人的能够活的这个功能呢，是跟造动物不一样。是神给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赋予啊，是给人造，神造人呢是特别的不一样。那么其实神造人特别的不一样，在第一章已经讲过了，因为人是造的什么造的？造的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好，那么我相信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然后人就成了这个有灵的活人，或者说成了活的这个魂啊。那魂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一个用法，有许许多不同的用法。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呢，也许这一个最好的这个用法呢，就是怎么样呢？像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心这个字，神啊，我的什么切慕你，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心用的是同样的这一个字，就表示说当神造人的时候，把生气吹在人的这个鼻孔里，让人成了一个活的一个人。而这个活的人呢，那么圣经上说呢，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表示说怎么样呢？表示说神造人，使得这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神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渴慕在这个里面。而造这个字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字眼啊，可能在第一堂课张牧师也讲过，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造，这个希伯来字是 bara 啊，有人认为是无中生有的造，现在又有人认为呢不是这样啊，可是在这个造呢是用另外的一个字啊，那么既然是神造呢，就表示说人不是偶然的产物啊，那么神造人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神造人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啊，这是第三题我们看到的。第四题呢，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了解伊甸园？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哪里啊？我从小都觉得呢，有一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其实伊甸园应当怎么理解？伊甸园是在伊甸的一个园子，好不好？不是那个园子门口贴这个招牌叫做伊甸园，这个园子的门口只有一个招牌叫做什么？叫做园子。 OK， 只是那个园子呢刚好在伊甸，所以伊甸园的意思应该叫做在伊甸的园子。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招牌叫做伊甸园，将来要找一个地方叫伊甸园，你找不到，就叫做园子。可是刚好这里是伊甸地，所以就在伊甸安置一个园子。这个我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点，最近才注意到。你说得 ，what's the big deal？ 不是一个 big deal， 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读圣经读准确，应该了解。那么园子呢，是一个受保护的地方，是一个有篱笆围起来的地方。那么有人以为呢，这是一个园子呢，预表圣殿。我今天不能够讲这个细节啊。那么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啊，讲到这个伊甸园跟这个圣殿的这个关系。写这本书的人呢，叫 Greg Beale 啊 Beale， 你上网 Google 一下 Beale、啊、那么这位老师真是了不得、啊、他写书写了很多，有很多薄的书，也有一些很厚的书、啊、那我最近上他的课要看他的那一个这个新约神学，一本书差不多1000多页、啊、你上他这门课要把他这本书给看完，我看得我头昏脑胀、啊、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呢，就专门讲到 Temple，他意思就是说伊甸园呢其实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圣殿的这个预表、啊、那么这个圣殿的预表呢到了启示录里面呢也再一次的这个出现，那么然后你看到以色列人所盖的这个圣殿的里面呢其实有许多图画呢也是伊甸园的这个图画、啊、那么最起码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呢，在伊甸园里面，我又讲伊甸园了，在伊甸的那个园子里面呢有怎么样，有生命树、啊、那你看到启示录也有什么东西出现，也有生命树出现，我想那是一个预表跟暗示、啊、那么然后你看到在以色列人盖的这个圣殿的里面，然后这个伊甸园到后来，在伊甸的园子到后来有基路伯来看守，那你会发现呢后来呢在以色列人有盖的在盖的这圣殿里面呢什么样子的图像常常出现，基路伯的图像常常的出现，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呢是彼此有关的东西啊。那这里面有许多的细节呢我在这里不能解释，有兴趣你可以看 Greg Beale 写的那一本书啊。那么如果伊甸呢是预表圣殿的话，那伊甸呢就是代表有神，这个园子呢就是代表什么呀，有神特别存在的地方啊。那么当人犯罪之后呢，神就差遣这个基路伯来看守这个园子，让人不能够进去，所以呢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个罪跟死亡必须排除在外啊。那么所以呢这样才能够，怎样才能够住在园中呢？住在园中必须顺从神，不违背和他立约的关系，人才能够继续的住在这个园子里面。那么神把人安置在园里面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了解的话，那么神把人安置在园子里，其实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要跟人怎么样呢，他要人跟神有交通。那么当神把人安置在园中呢，一方面是要让人呢修理看守啊，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其实修理那个字呢应该可以翻译成耕种，耕种跟看守，表示神呢他有心，不单单是给人工作做，而且神有心呢要跟人维持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有人到最后问说，那么神造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啊？神造人到底有什么目的？那么有的人一定要解释说，因为神是爱，他爱要有一个对象，好，那他造了人，他不爱人还不行。那这样子的讲法呢，有一点点道理啊。但是呢，既然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三位一体的中间彼此已经有 relationship 啊，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坚持这样讲？我不敢说。但是神把人安置在园子当中，一定有一个用意。那个用意是怎么样呢？是要希望这个园子呢，成为神和人可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可以成为人跟神中间有交通的一个场所。我想这样子的理解应该是没有错。那么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猜想性的一个问题，但我听说呢这个美国的 PCA 跟 OPC 他们考牧师的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假定人如果不犯罪的话会怎么样啊？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变成一个神学问题，是不是就一直住在伊甸园里面呢？那么这个呢我今天不想讲太多啊。你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呢，去读一些圣经神学的书，那么特别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呢认为这个伊甸园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probation period，是一个 probation period， 其实神有更好的东西给人。这个东西呢如何看得出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有一次我特别讲到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稍微提过这一点。15章44节的前半节， 跟十五章四十四节的后半节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文，在上面讲说，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什么？也必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所以呢，那段圣经的理解就是说，纵使亚当没有犯罪，他的身体仍然是一个什么身体？仍然是一个血气的身体，仍然不是人所神最后要给人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灵性的身体。这个灵性的身体现在是谁最先得着呢？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但他复活之后，他成了出熟的果子，他就得了这个灵性的这个身体。好，所以有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这样子的推论，喜欢这样子的猜想，说伊甸园呢是在伊甸园子，对不起哈，是亚当夏娃呢留园查看，对不对？经过这个 probation 之后呢，他们就得着什么呢？可以得着神所赐的最后给人的这一个灵性的身体。这个呢，我必须强调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解读啊，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解读跟理解啊。这个理解有没有道理呢？我想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四节跟四十五节来看呢，是有道理的，好不好？那么第五题我问的就是说，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哪一棵树先提？啊，生命树先提。那么为什么生命树先提呢？表示哈，我讲如果这个每一个顺序都有关系的话呢，表示在这个顺序的关系里面呢，这个生命呢是在先。好，那么分别善恶树呢，就是这个知识树，对不对？好，我现在稍微讲一点点分别善恶树，或者说这个知识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你如果看不同的这个好的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参考书哈，会有不同的这个理解。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呢，许多非常聪明的人，非常近前的人，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参考书，看看到底他们是怎么讲，以前人是怎么讲，对我们能够有一点点启发。好的参考书呢，会把所有的讲法通通讲出来，然后会把他的意见讲出来，但是你不一定要同意他的这个意见。有两本可能是最好的，也是站在福音派的立场所写的创世纪的参考书呢，头一本呢就是 Bruce Waltke 写的 Genesis。那这本写得非常的精彩。那 Bruce Waltke 呢，原来是 Westminster 这个旧约的教授，我们上次请过刘少平牧师，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说他的老师就是 Bruce Waltke 啊。那 Bruce Waltke 的这个学问非常的高，他写了厚厚的一本希伯来文的这个终极的这个文法，讲到希伯来文所有的这些字形的变化，到现在呢还是最好的一本书，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他啊。那么但是这一本有的地方写的不够详细，写的比较详细呢是 Gordon Wenham。 好，那么这个呢光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五章就写了厚厚的一本，而且字印的很小，但是这本呢里面给了很多的这一个细节。好，那么这是很值得参考的一本。那么根据 Gordon Wenham 的讲法呢，这个知识树呢可能有五种可能的解释。好，那么头一个解释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所谓这个善跟恶呢，善就是顺服，恶就是什么？恶就是不顺服啊。所以有那一棵树在那个地方呢，那么什么叫做分别善恶呢？就是你看到那棵树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我要顺服神，不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因此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善。我看这就是善。好，那如果看到那棵树我就去没有造神的话，不顺服神去吃那棵树的果子，这就变成怎么样呢？这就变成恶。所以他认为知识树的意义就是这样。好，是怎么样呢？所以知识树呢等于代表是一个机会，代表的是一个机会。好，那么你去那里呢，每一次你经过那个树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继续顺服神，我就在什么的里面？我就在善的里面。我哪一天不顺服神，我就落在恶的当中，我就失去了跟神的这个交通。好，那么这是现在许多福音派的这个神学家的这一个 讲法。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参加过 BSF？ 有没有举手让我看看？啊，谢谢哈。BSF 的创世纪的解释是照这样子的方法来理解。好，所以呢，在 BSF 里面呢，他认为知识树呢，目的是为着给人怎么样呢？给人祝福。啊，所以每一次亚当夏娃经过那棵树的时候，看到这个知识树，不去吃那个世上的果子，他们就说那时候感谢神。我们维持在顺服神的这个情境的这个里面，我们维持在跟神有完美的交通的这个里面，所以这个知识树呢，就变成对于亚当夏娃来讲是一个顺服的记号。啊，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是 BSF 的这个讲义上是这样子来解释。好，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好，有可能 BSF 的这一些的这个旧约的讲义有很多。可能是 Walter Kaiser 写的，或者是经过他这个经过他这个 editing 过的。啊，那这样的理解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解释。啊，但是这样的解释呢，可能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弱点？啊，就好像吃了这个果子有知识呢，似乎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变成就是看你顺服或者不顺服。啊，那个果子的本身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没有太多的这个理解。那么这个呢，就跟生命树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后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说他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之后就怎么样，就要永远活着嘛，对不对？所以变成这两棵树的这个味道呢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一棵树呢，这个果子怎么样，吃了之后到底有什么，这个吃不吃就代表顺服，吃就代表不顺服。啊，至于那个果子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那么好像就变成一个次要的这个事情。但是我考虑过其他的解释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解释呢还是最好。那么第二种解释呢，认为呢这一个善恶呢其实就是 moral discernment。 好，那么你吃了这个之后呢就有 moral discernment。 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呢这个性知识，吃了这个之后呢就有性知识，不吃的话呢就没有性知识。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点点问题。好，因为第一呢，在圣经上并没有暗示说性知识是坏事，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个一章二十六节还是二十八节，神说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第一章二十八节，啊，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也要做管理的工作。那如何生养众多呢？借着跟男人跟女人的这个结婚之后的那一种生活。能够生养众多，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圣经上所定罪或者觉得不好的东西，对不对？那要吃了那个树之后得罪神的才会有这一个。啊，那么当然可能有人有推想嘛，是不是？因为在那个之前没有提到亚当跟夏娃，那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才同房。啊，那 by the way， 同房那个字就是知道的意思，亚大那个字。啊，所以亚大这个希伯来字呢，指着最亲近的一种认识，形容男人跟女人中间的那个夫妻之间那个最亲近的行为。所以这个理解呢，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不是很好。啊，还有人认为呢，这个知识呢就是指的像神怎么样呢，像神的这个全能一样。啊，但是这个呢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吃了之后他们能不能像神一样有全能，并没有。啊，那么最后呢，他们认为呢，这个知识呢是指什么呢？是指智慧，是指 insight， 而这个智慧呢是像神一样的这一个智慧。好，这样子的讲法可能有可取的地方，我们今天在这里哈，时间的缘故不能够看了。哈，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呢，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推罗王。好，那么呢，他要升到天上。好，他想要这个跟这个至高者同等，他想要有这个智慧。啊，有人根据这个人认为是智慧。所以这些解释我必须说都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的明白。啊，所以到最后呢，我还是觉得第一种的解释有它的这个优点，它的优点就是这棵树等于是一个机会。啊，常常提醒亚当夏娃。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棵树呢也是一个提醒。是什么样子的提醒？就是说人是有自由的，可是人的自由是不是有限制？ 有没有限制？有，人的自由必须限制在对神的这个顺服底下。人的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啊，没有 consequence 的这个自由啊，不是一个绝对的没有后果的一个自由。人的自由必须要受到限制。那么改革中的神学家就很喜欢说 creator creation 怎么样 difference 好，那么在受造之物跟造物者中间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鸿沟。好，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立场来解释的话，每一次当亚当夏娃在园子里面看到这棵知识树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被提醒说，我们不过是怎么样，我们不过是被造的。好，我们既然是被造的，我们针对造物的主宰，我们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是顺服。当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选择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和他没有间断没有间隔的完美亲密的交通里面。可是当我们误用我们的自由选择不顺服的时候，什么就进来？罪跟死亡就进来。那么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也许 这一棵树呢，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人呢去掉什么，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autonomy、啊、大家懂这个字吗？ autonomy、啊、就去掉人的自我为中心，自己呢要做主，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人呢，其实都有自我为中心、自我做主的这个习惯啊。这个我不晓得你的小孩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跟你说 "Leave me alone"， 对不对？好，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亚当跟夏娃啊，他们虽然有自由，但是他们常常受到的一个试探，就是跟神说 "Leave me alone"， 啊，我希望呢有全部的这个自由，但是其实全部的自由到后来呢不是自由，因为罪进来之后会成为对于我们的这个束缚。这个当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看到这一点。好，对不起，好，我现在这样讲的跟我原来想讲的顺序稍微有点不一样，好，但是我讲没有关系，我把一些后面要讲的把它摆到前面来。那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知识怎么来呢？知识只能够从顺服神而来，对不对？好，这个智慧呢也只能从顺服神而来。箴言说得很清楚，如果把这个当作智慧的话呢，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怎么样？便是聪明。所以智慧和聪明都是从顺从神、敬畏神而来。那么如果我们离开顺从神，离开敬畏神的道路，要去找知识呢，就变成对于神的一个违背。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讲到修理看守啊，原文呢是说耕种他、看守他啊，这个用的都是这个阴性的代名词。这个所有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地，我刚刚讲过阿达玛啊，还有这个 Erish 哈 Erish 这个地，起初神创造天，Shemayim 是阳性，地这个 Erish 呢应该是这个。阴性的这个名词啊，我是这样猜啊，记不得了。所以呢，这个神把人摆在园子里面要耕种要看守，所以工作不单单是责任，是神给人的特权。好，那么如果神要人在这个园子里面呢，好好的怎么样，好好的耕种，好好的看守，那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特别是有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教我的这个 Greg Beale 呢，特别喜欢这样讲。他说亚当呢，为什么让蛇进来？表示亚当没有看好，对不对？如果看好的话，蛇就应该进不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很好笑哈。那么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后来呢，想想呢，也有怎么样，也有道理啊。亚当作为一个领袖啊，他实在是有责任，怎么样呢？要尽到保护，要尽到领导的责任。好，那么。第七题哈，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是神的吩咐及禁止。神的吩咐表示人可以选择，神的禁止呢，由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来看，并不是树本身有什么不好。这个特别是 Bruce Waltke 的讲法，因为神所造的呢都怎样，都甚好，对不对？所以本质上呢并没有什么不好。好跟不好是在怎么样呢？是在于人自己做主张啊， 所以这个禁止是什么样呢？禁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表示人不可以靠自己，人不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张跟知识。好，那么这个死是怎么样的死呢？由创世纪第三章来看呢，好像他们吃了之后有没有立刻死？没有立刻死，对不对？所以身体的死亡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所以这个死呢，一定要包括灵性的死亡，就是跟神的这个关系断绝了。等一下我再介绍这个死跟吃，从这个文法上来看。好，所以创世纪的，我看一下我的时间哈，第二章的18节到23节是神为亚当造配偶的这一个故事哈。所以第8节第9节哈，我先跳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8跟第9，我们先跳一下。我们看第10题啊，第十题呢，我觉得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我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解释。第十题，请看创世纪第2章16节到17节，啊，创世纪第2章16节到17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再看第3章的第1节到第5节。好，第3章的第1节到第5节，找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两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呢最关键的这个经文。好，我想你比较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得出来神所说的话，第2章16节到17节跟第3章的第1节到第5节，好，跟这个蛇或者说是魔鬼对于夏娃所说的话有什么样特别的不一样？大家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好，我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好，那么所以呢，你如果看我的答案就不怎么稀奇了。好，你们看得出来这个中间的一点点差别啊？第2章的17节，好，第2章的16节，耶和华神怎么样？第2章的16节，耶和华神怎么说？吩咐他啊，吩咐是什么样的用法？是命令的用法，对不对？吩咐是命令嘛？你可以翻译说耶和华神怎么样呢？命令他，对不对？耶和华命令他，英文圣经呢是怎么样？翻成 command。对不对？非常强调是 command， 对不对？然后呢，第3章呢，这个蛇对女人怎么呢？说神岂是真怎么样？真说，对不对？真说 ，Did God really 怎么样 ？Say 啊？请问 command 跟 say 有什么不一样？降低了嘛，对不对？啊 ，command 呢就是 command 嘛，对不对？是很强烈的命令。而这个说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把这一句话的严肃性跟严重性呢给降低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呢看这些东西。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这是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法上的一个东西，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好，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好，中文圣经翻得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怎样？随意吃。好，神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吃，神说你可以怎样？随意吃。好，这个在原文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好，这个结构呢，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就是把 两个动词的字形呢摆在一起，两个动词的这个字形摆在一起。那么这两个动词的字形呢，头一个字呢是 infinite absolute， 好，就是吃这个字呢用一个绝对的这个不定词，这是第二章第几节？园中树上的果子只可吃，二章十六节哈。二章十六节呢，它用的呢就是说，那么英文圣经里如果完全照这个字面翻呢，就是 to eat you may eat， 哈 ，a cow whole a cow， 啊 ，a cow 这个字就是吃 ，a cow whole a cow， 哈，所以呢，我如果要照这个中文圣经的字面来翻的话呢，你可以吃的怎么样，又吃，吃个痛快，吃的不受限制，好，那么吃的呢高高兴兴，啊，吃的呢就像你吃把肺撑不下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吃了又吃，啊，所以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很正面的意思，你可以吃了又吃，啊，那么但是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怎么样，就是知识树的果子呢你不要吃。所以神在所有吃的又吃当中呢留了一个意外，可是撒旦试探这个沙娃怎么下呢？怎么试探呢？第一呢，他把吩咐变成什么，变成说，降低了他的严重性。第二呢，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不是你可以吃而又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你不可以，对不对？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吗？对不对？好，强调的是这个你不可以。当一强调你不可以的时候，夏娃的回答是什么呢？夏娃的回答就变成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吃。在这边他用我们可以吃的时候呢，他就是 用最基本的讲法，他没有重复神所说的你可以吃了又吃，明白我的意思吗？a cow， 好 ，whole a cow， 好，你可以吃了又吃，好像夏娃说，哎，园中那些树上果子，哎，我们都可以吃了，就是这样的，马马虎虎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当这个蛇强调这一个负面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夏娃的思想也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带到负面去了，明白不明白？那么他没有想到说，那么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了又吃，他想到说可以吃，但是呢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呢你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怎么样，也不可以摸，哦，那么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人问说，那为什么夏娃说不可以摸？有人说，哎呦，夏娃很敬畏神啊，对不对？不单单不吃连摸都不敢，表示很敬畏神啊，对不对？那当然我要问说，你不吃的话就摸它干什么，是不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不可以吃不可以摸，表示夏娃的心是放在正面的东西，还是放在负面的东西？放在负面的东西，知道吗？啊，我在这边问的这些很多的问题哈，我没有问应用的问题，但是你们带查经的时候呢就可以问一个应用的问题，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呢，你如果不想正面神给我们的东西，只想负面神禁止的东西，会越想怎么样，越想越不乐，知道吗？好，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等于几乎落到夏娃同样的怎么样，同样的这个 trap 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试探中间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东西啊。神用很好像是很 generous 很慷慨的说你可以吃了又吃，可是蛇偏偏呢倒过来，一方面呢是伪扭曲神的话，但是一方面呢，我觉得更严肃的呢是让我们人，让这个女人呢不是注重正面的事，而是注重什么样呢？而是注重负面的事。好，所以唯有园当中的这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怎么样呢？免得你们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怎么样呢？又是一个原来的这个句子，我刚刚已经讲过，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一个 absolute infinite 后面加上一个动词呢，是强调的讲法，好像是这个第二章十六节的。第二章十六节说怎么样呢？说 to eat you may eat a cow, to a cow 应该是念 to， 我刚刚念错了。那现在这个死这个字呢，在原文呢也是一个怎么样的？也是一个强烈的一个讲法，叫做 mot， 它 mot， 好。这个 mot 这个字就是死了的意思，所以呢，英文圣经直接翻译呢，就是翻成 to die you will die。好，所以前面呢，神说那些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了又吃，现在呢，原那棵树上的那个果子，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了之后会怎么样？啊，中文圣经翻译说就必定死，对不对？那么然后呢，原文的翻译可以翻成说死了又死，死定了，死透了，完全没有翻身的余地，非死不可。所以就是这两句呢，一个是非常强烈的很慷慨的表达吃了又吃，一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审判，一个命令，一个禁止，说要死了又死， to die you will die， 很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可是现在呢，这一个夏娃呢，把前面的那个可以吃而又吃呢，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变成一个好像 you know， 变成就是你们就可以吃，那后面呢怎么样呢？后面呢，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请问夏娃在这里用的免得你们死，他是用的是强调的讲法还是非强调的讲法？用的就是一个一般的讲法，你们免得你们会死，没有用 mot to mot，没有用那个强调的这个死的讲法。那你看，可是魔鬼在这里呢就非常的诡诈。好，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怎么样？不一定死。你如果看吕正中的翻译，我想吕正中的翻译更接近原文，吕正中的翻成说你们一定不死，吕正中翻成说你们一定不死。好，那么魔鬼在这里用的这个不死呢，他用的这个文法呢，就是怎么样的？第三章的这个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用的你们这个一定不死呢，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这个原来所说的神说的你们一定死，好，的前面呢加上一个 no， 加上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否定，这个强烈的否定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定不死。所以吕正中的译本呢，就翻成说你们一定不死，我来对一下。好，OK， 对，所以呢，夏娃的第三节说免得你们死，好，那么用就已经不是神所说的你们一定死的这个什么样强烈的讲法，可是魔鬼说呢，你们一定不死呢，它是 low mode。好，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们一定不死，等于神把在第二章前面所说的你们一定死呢，完全怎么样？完全否决，完全调过来说你们怎么样？你们一定不死。哎呀，这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一步一步魔鬼试探我们的，让我们的思想离开神，从神绝对的禁止变成神所说的话，然后从神绝对慷慨丰富的供应呢，变成只想负面的东西。当我们只想负面的东西的时候，对于神的很严厉的警告呢，说死呢，我们也冲淡了它。可是魔鬼讲到神的死的时候呢，把神所说的话完全怎么样？完全相反了，从一定死变成一定怎么样？变成一定不死，变成一定不死。我想吕正中的翻译呢是有道理的。好，那我们中文圣经的和合本翻成说你们不一定死，翻得不够强烈，是一定不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试探里面呢，这个一步一步的呢，人就被怎么样呢？人就被带着呢这个离开神，从神的绝对的禁止，从那个地位上慢慢离开，然后呢就被就神的这个警告的这个正确性呢，就让人开始来怀疑。如果神魔鬼一开始的时候说你一定不死，那么也许夏娃还说哇，你讲的跟神相违背，可是读到这里的时候， 带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的心思意念呢已经怎么样，已经被这个被受到了影响。那么当然他在这边呢也让夏娃开始怀疑神的这个动机，对不对？觉得神好像很不好心，故意要留一手，不让你呢能够跟他一样。所以我在这边在第十一题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说两个动词的这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稍微来理解一下啊，稍微来理解一下。我现在只有一点点时间哈，我解释一下第三章的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呢，这里面有几个好字，于是女人呢借那棵树的果子怎么样呢，好做食物啊。在这个之前啊，你如果看这个圣经哈，在这个之前所有好的是由谁来说了才算？由神说了才算。神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么一直到有一个地方呢不好，是什么地方呢？神说那人怎么样？那人独居不好。第二章十八节，这个不好呢，也是用的一个希伯来字呢，是 lamet aleph 啊，就是 low。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超级不好，坏透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不是普通的不好啊，是很严重的这个不好。那么这个很严重的不好呢，它需要这个亚当自己能够发掘出来，所以把各式各样的动物呢带到他的面前来。可是现在呢，这个好跟坏的判断是在谁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啊。可是第三章开始呢，现在呢，人要从神之外去找智慧，去找知识，然后人要自己做什么判断？做好跟坏的这个判断，那么就出了问题啊，好不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就到这里哈。那么有一些我可以讲得更清楚的没有办法讲哈，大家回去之后呢看一下这个第十三题，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看这一段叙述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呢称为 chiastic 的一个 structure， 就是交叉式的这个结构。大家看看说一跟七，二跟六，然后这个三跟五啊，是不是彼此有对称的关系？然后第四呢就是最中间的啊。所以我今天教到这边，那我们下礼拜之后呢，我们再仔细的来讲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下礼拜一上课的时候，给大家有一点点时间问啊。但是呢，问问题呢是你的权利跟责任，但是呢，很可能会答不出来。好，因为我不懂的东西呢非常非常的多，好不好？但是问的话呢，最起码也提醒我有些事情我要想清楚一点。我们呢心事让我们祷告，好不好？那我们做个结束。